才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七日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那里，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人的。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在所有在耶稣复活以后，他第一个显现的人不是门徒，他第一个显现，而且是七个门徒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被七个鬼刀杀过的人，他的头脑会很清楚。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人是罪人，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他恢复了。可是你能想象到像这样抹大拉玛利亚这样的人，他头脑一定不很清楚。那很稀奇，为什么主耶稣是第一个？对，有的人到去见你去有好几个妇女，这些妇女呢，她们要去高举耶稣，那源于她们没有抓住机会。在这么多人高举耶稣的里面，只有玛利亚她抓住机会。玛利亚趁着主耶稣还在的时候，所以最早最早发现主耶稣复活的应该是抹大拉玛利亚。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所以他就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这里圣经就说约翰和那个门徒就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结果彼得门徒呢比彼得跑得更快。那么后来他们看了以后就知道说这个坟墓是空的，但是呢他们不明白圣经，因为耶稣在他的感觉里面是耶稣不见了。那么等到他知道说，等到这个门徒来了，结果对他没有太大反应。门徒看见坟墓是空的以后，他们自己回去了。玛利亚呢，他不能回去，因为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这里是约翰所记载的，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呢，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单。门徒们可以回去，门徒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但他好像是个没有家。所以当你从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心呢好像有寡妇的心一样。那么主耶稣不在了，他好像失去一切一样，所以他只能够在外面哭。那么结果呢，他发现有两个天使会给挪去。那约翰描写的抹大拉玛利亚的时候，请我们记住了，普通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向人显现，一定说不要害怕。这天使就说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人根本不怕，他根本没有想到是天使。而且他问天使，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主不在了，整个世界好像空白一样。那么彼得可以回去，约翰也可以回去，但他不能回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虽然是曾经被七个鬼附，但是他有个心是很单纯的一个心。他来了，他的目的要高他的主，但是现在呢，他发现他的主不见了，他的主不在了，所以呢，他就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就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但他不知道主耶稣，以为他是园丁。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女子，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男这个字，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以为是园丁，所以他以为说园丁把我们的主挪走，他说：“好，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他完全忘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四本福音里面都讲到主耶稣复活，都讲到那一天我们主复活了，但是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复活以后，他第一个向人显现的不是彼得，也不是多马，也不是约翰，完全叫人跌破眼镜。第一个向这个主复活的第一个显现的
乃是抹大拉玛利亚。所以当抹大拉玛利亚，当我们的主听见我们听见这个玛利亚说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再缄默了，缄默了，所以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主遇见了复活的主遇见了抹大拉玛利亚，那抹大拉玛利亚何其有幸在千千万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不错，就着头脑来说，彼得头脑好得多，彼得约翰头脑好得多，我们的主有千千万万事要做，有许多人要显现，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爱的人，这里有一个单纯的人，而且当他说，当对我们的主说，他说先生，你若是你把他移了去，你有没有问呢？这个时候，这个妇人，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他没有说他是谁，他没有说他是谁，他就说你把主耶稣挪去，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若把他挪了去，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只有一个他，在这就是那个时候抹大拉玛利亚的记忆。所以当我们主遇到有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在他的心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头脑好；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神学读得好；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曾经软弱了没有？他是个被七个鬼附的一个女子，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心，在他的感觉里面，心中只有一个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封信就丢在信封里面，他以为说所有全伦敦的犹太都应该认识他的爸爸是谁。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太聪明了，今天我们太复杂了，今天我们的头脑太清楚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看我们对主的爱是个什么样的爱。讲到爱的成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爱所要求的只是我们一颗心，我们的心是不是一颗寡妇的心，我们的心能不能说除了主之外，好像当我们主不在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所以当约翰讲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你看他一面讲到我们主复活了没有错，但同时呢给我们看有一个人何其有幸，虽然他头脑不好，但是因为他一个爱，结果呢他第一个得到启示，第一个看见主复活。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读圣经有什么秘诀没有，有的人说头脑好一点，多读几遍圣经我们应该就能明白主的话，但是不一定，反而那些许多时候有的人头脑不是那么好，但他常常里面有光。我的岳母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受过很多的学习，没有很受过很多的教育，他可以说就是女子还是国教的女子。普通你看报纸的时候他看不大懂，你比方说那个时候报纸上面有几个字他看不懂，但是呢他看圣经看得懂。那么很奇怪，同样的字啊，你放在圣经里看得懂，你把它摆在中央日报上他就看不懂，是稀奇不懂。那么每次我和他坐下来谈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你和他谈几句，你觉得他所认识的主比神学院的教授认识的还深。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人太佩服那些有学问的人，太佩服那些头脑大的人，以为说头脑大蒙的恩典就多。当然保罗头脑大，这是主恩典，这是特别的恩典没有错，但是请我们记得，今天一个人真的要看见异象，真的要看见主的复活，你得的启示不在乎，在乎什么？在乎有没有一个爱的心。所以这就应验了我们的主在圣，这就是应验了我们的主 在十四章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只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头脑好，是因为他爱着。而且你再读下去，第二十二再读下去啊，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只是个蓝图，但是呢到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你看见就实现出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爱是个诚实的爱。这个爱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除了主之外，一切对我们都是空白的。我们是不是那么单纯的爱他？所以这个是约翰。那约翰在第二十章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约玛利亚是一个看见见证主复活的，那么当然他也提到多马，你说当我们主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那么等到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结果证明多马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怎么信？好，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啊，这个约翰的感觉很细腻。你在马可、马路加讲到主复活以后，他是把手和脚指。但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这个约翰的描写就是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那弟兄姊妹，肋旁对别人的感觉不是那么深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其他人像约翰一样是在十字架之下的。对于勒庞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约翰，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当他指示的时候，他知道他受伤的，他知道血从他勒庞流出来，谁在指下，谁没有离开十字架的阴影，他知道。所以圣经说了这话，就把手和勒庞指给他们看，就是指示。约翰所经过的我们的主都知道，约翰他能为这个做见证，他看见有人夹他，有人这个夹住他的肋旁，然后约翰说这是应验圣经所说的，他们仰望他们所夹的人。所以等到我们主真的把他自己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里说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勒庞我相信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约翰懂得是什么，其他人知道主勒庞受伤，他知道，但那个感觉绝对不是一个真的在十字架阴影下待过的人的感觉。所以难怪约翰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位主，那实在说来约翰从深处他爱他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愿意向他显现。在别的地方讲到手和脚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手和肋旁。那么过了八天以后呢，我们的主又向门徒们显现，那多马都可以和他们同在一起，门都关了，然后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是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主哪是。所以你知道多马是怀疑的，那这一次呢主向他显现，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多马的特点就是不相信，彼得的特点三次否认主，其他的门徒通通逃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主就对多马说了句话，他说你因为看见我的才性，那没有看见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呢，如果还活着的话，看见主耶稣在橄榄山，站在橄榄山，然后来拯救解救他们，然后他们忽然眼睛明亮，原来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就是现在来解救他这一位，所以他们许多人都要痛苦，都要懊悔。他们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他们看见了主耶稣 他的信和我们的信不一样。我们相信了，我们为什么有福了呢？因为我们相信了，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主回来我们真的要改变，所以我们就能承受属天的果。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相信了，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要复活，那像我们主的身体一样，然后这个身体才能够承受什么，才能够承受。所以我们很自然，将来在千禧年属天的部分，我们就能与主一同做宴席，能够与主一同发光，这是我们。但是那些全家得救的犹太人，他们有得救，我们也得救，但是因为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的，所以请记得，他们仍旧有血肉的身，他们没有相信，所以他们是进到永生去，我们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理就改变了，但他们不是，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将来千禧年属地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说这句话，一直说你因为看见才信，但是呢，他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是指着我们这一般人说。特别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之前有福了，因为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一同坐席。不止如此，我们要享受羔羊的婚宴，而且我们要与主一同做光，一同发光，也与主主一同做王。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的赏赐来说的。但是那些还留在地上，他们是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他们是看见了，但他们是因为看见了才相信，所以他们没有我们那么有福气。他们仍旧在这血肉之身，他们仍旧犯罪，而且他们一犯罪，死就立刻临到他们。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不错，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身上还是有软弱，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的身体不是个复活身体。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我们比他们有福了。那么这个我讲的是顺便的加上一点。那么到了20章以后，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应该是完了，结束了，是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所以到这里就是很清楚的，约翰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说什么呢？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的目的。但是不止如此，整个约翰福音不光叫我们相信耶稣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那么按理来讲，约翰应该到这里结束，但是约翰不能结束，因为第三个阶段是从爱开始，从爱结束。那问题在这里，第20章给我们一个单纯的爱，给我们看一个人头脑虽然不清楚，但是他的爱叫我们主不能不向他显现，是一点都不错的。那今天问题在这里，主怎么挽回彼得？主怎么挽回多马？主怎么挽回那些逃走的人？因为实在说来，他们拒绝了，事实上他们都逃走了。所以呢，这样子呢，主向他们显现。虽然我们主向他们显现，但到底你知道，因为彼得犯罪了，因为多马怀疑了，因为这些人都离开我们的主走了，良心叫他们软弱，主赦免他们。你看见我们的主打发。你叫主打发一个消息告诉，怎么说呢？是告诉他的弟兄和彼得。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提，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消息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特别提起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但到了20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完全非常的沮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12个门徒里有7个人，这7个大概都是大鱼的。那么这7个人里面，第一个是西门彼得，那么我们叫西门彼得是3次否认主的。然后呢，多马，那多马刚刚你看见了吗？跌倒，他说我被看入他的肋旁，我从不相信。刚刚跌倒， 所以你看在这个打鱼的名单里面呢，第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多马，那第三个是拿但业。拿但业你记不记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常常犯很多的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话马上就说的，他从来不想了再说。这是拿但业。拿但业怎么说？他还没有看见彼得就说了，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人常常得罪别人的，所以这样的人你看的常常容易跌倒的，常常就容易跌倒的。所以呢你看，一个是彼得，然后呢一个是多马，还有一个是拿但业，还有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两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嘛，西比泰两个儿子你很清楚，这个主在地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你看他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西比泰两个儿子雷子，他们常常打雷的。那你什么时候听见他打雷啊？有一次不是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结果他们就祷告了，说求主耶稣。不要以为说这个约翰呢很女性化，好像这个非常很温柔的。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雷子，雷子证明他里面的都是炸药，所以你不知道怎么他就打起雷来。所以有很多姊妹说，哦，其实我本来很温柔，就是因为啊。他刺激我一下我就爆起来。那你现在还，如果你里面是一堆的面粉，别人拿火柴怎么点都点不着的，所以一定是你里面是一堆炸药，就一下就炸掉了。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约翰是爱的使徒，我们不知道爱的使徒怎么过来的，根本他们可以两个兄弟可以说是炸药的。那这两个人根本就是雷子，他们的可以说脾气是非常非常暴烈的。那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看结果，他们居然能成为爱的使徒。你还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彼得跟约翰他们又回到了撒玛利亚，他们祷告，所以主怎么说呢？主对两个雷子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的灵是暴烈的灵，你们的灵不是羔羊的灵。那弟兄姊妹，就是这两个雷子，你可以看看，两个如果都是雷子，两个人在一起恐怕很辛苦，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要他们彼此相爱。十二个门徒里面，西比泰两个儿子是雷，彼得跟安德烈是另外的一对，然后呢，奋锐党的西门跟马太又是一对，就两个根本像冤家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真的这些人能够彼此相爱？你看十五，所以到了20-21章，我们就知道说到底这个成熟的爱是怎么来。凭着这些人都是失败，我们已经说过了，实在说了，证明说他们都失败过了，在他们身上你都看见了失败的痕迹。所以加起来有多少人都是七个人，那么本来就打鱼的，那么很稀奇，他们回到了基比利亚海边。你知道税吏马太是不可必定在这里，因为他根本本来就是打鱼的嘛。所以想想看，他们都已经遇见过主，主也向他们显现，他们抵着不敢在，他们知道主复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起不来。我们知道所有犯过罪的人都知道，当你真的犯了罪以后，主是赦免你了，但是很奇怪，你读圣经你祷告，你觉得你里面有力量，你起不来的，一点都没有错。现在这七个人，我相信主都赦免他们。多马也是一样，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我们的主还特别吩咐说，你就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不在乎，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赦免他们。所以你看这七个人打鱼的人，他们知道主赦免他们，但是现在呢，他们回到基比利亚海边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会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不配跟随主。如果真的要跟随主，主是赦免了不错，但是我的路已经满了。我本来我以为我很热心，我本来以为我很勇敢，我本来以为说我能为主寻道，现在我恐怕要另外找别人。所以在这个心情底下，我们知道说这七个人他们聚在一起都在一个地方，那么我再说这都是大鱼，所以他们就回来了。然后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什么叫打鱼是？打鱼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 现在呢，他们主虽然赦免他们，主也复活了，但他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软弱，他们没有办法，他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软弱。所以呢，现在既然属灵的路不能走了，他们当初从世界来的，现在应该回到世界去。他们本来是打鱼的，现在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说，让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他们同去。所以呢，约翰就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当然呢，约翰是提不太的两个儿子一个嘛，所以你看这一段的记载证明，对，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不光十二个里面的，而且在主耶稣最后晚餐又在，而且这一次的早饭又在，描写那么清楚，证明他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个目击者嘛，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肯定约翰是一个作者，当然是约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就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他们就出去，就上了船。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夜从前是你不要世界，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现在是世界不要你，你再回到原来的，你重操旧业，你回到原来的职业，你本来是打鱼的行家，现在一条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跟随主的人，你看他所学的功课，你明白吗？如果有一度你真的爱主，你愿意跟随他，你愿意跟他走遍天涯海角，你告诉主说你愿意一生来侍奉他，如果你的爱是真的，如果你的跟随也是真的，当然有一天你灰心了，你失望了，你说我要回到这件事，你会发现你已经回不去了。当初是你不要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你。所以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是门徒呢却不知道是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根据什么，在这个彼得打鱼153条这个附近呢，有很多海湾，每一个海湾呢都有一个小村小村小村，所以大概呢彼得跟这个安德烈住在一个村。你再走一多远，再走前面一点，又一个海湾，那么大概是约翰跟雅各他们住那个小村，所以他们都是在这附近的村子。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根本就是在这个大鱼啊，不是深海的大鱼，不是，他们不是开到很深的地方打鱼，不是，他们这个打鱼根本就是在海湾旁边打鱼的。不过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知道说晚上很多的渔夫一个晚上在那打鱼，所以第二天早上一定是又冷又饿，所以那些人就是兜生意去了。所以因为兜生意呢，所以他们常常是站在岸上，而且站在岸上第一句话就会说：“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天那个天还没有完全的亮。所以他们直到隐隐约约有一个人问他说：“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所以可见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个人一定是兜生意，那个人一定是在他们弄了一个晚上，所以现在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就给卖一些东西给他们。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主耶稣。结果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打在船的右边。”是主在说。那他们就别去打下网，因为拉不上来，因为是甚多。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他们觉得很特别，知道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他们不认识的人。但这次呢，他们真的顺服了。而就彼得来讲，昨天晚上前边、后面、左边通通试过了，就是一条鱼。但现在只要一句话，岸上一个一句话，他们照着他们的意思，就把网撒在右边。他说就彼得说，结果他们便撒下网，就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马上约翰有些异样，他怎么他甚至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看见这一定是主。 人明明朦朦约约的，你看你不知道是主，但是呢，现在你看所做的这些事，一定是主，不会是二个人。他做的，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彼得一听见是主，他赤着身，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去。然后最后呢，门徒们就把153条鱼啊，就把它拉上来，而且网呢没有破。那么圣经说，就一共岸上一共有153条鱼。结果他们上了岸呢，发现对方根本，他们当然比较可惜。结果上了岸呢，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饼，有鱼又有饼。你想想，他们一个晚上钓起鱼，结果呢，在上面炭火上已经摆了鱼了，还有饼，而且还有炭火。他们一个晚上已经费尽心力，只要回到岸上来，你看见他们不是要鱼吗？有鱼。他们没有要饼，结果有饼。他们做梦没有想到有炭火是为他们预备的。所以就是呢，那天的早晨，我们主所做的一切，约翰的感觉是最清楚、最清楚的。那153条鱼代表神给他们的祝福，代表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现在只要数一句话，结果他们有了153条的鱼。然后圣经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然后主耶稣就把鱼跟饼给他们。主耶稣是个服侍的人，他把鱼跟饼给他们。然后圣经说，门徒中间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这次我们主向他们显现，主的目的是要挽回他们。忽然间主说：“你来跟从我。”可见他已经离开了。可见根据他的行动，他回到加利利，他觉得我要走另外一条路。但是主说：“你来跟从。”两次主对门徒们说：“我来跟从。”所以这次主向他们显现的目的，希望他们主呼召他们，再一次用爱来呼召他们。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他们肯不肯答应主的呼召？好，等到他们用完早饭以后，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们还说，主去问西门彼得三次，问他说：“你爱我，你确实更深吗？”那请大家记住，这里的炭火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提过两次，一次是约翰福音21章，还有一次彼得在大祭司的院里烤火的那一堆炭火，是怎么样？没有第三次，一次是在大祭司的院里，还有一次是在基利亚里。在那一堆的炭火跟前，彼得否认主三次。现在主耶稣要在另外一堆的炭火面前，要彼得承认主2次、3次。而极其的，在整个基利亚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堆炭火，没有第二次。两堆的炭火都跟彼得三次发生关系，一堆他否认主三次，另外一次他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有没有觉得彼得的口气不同了？彼得向来讲话都是我打头的，别人怎样怎样，我总不能不认你。现在不一样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看，这里的彼得是柔软的。而且当我们的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真吗？”那个爱是什么爱？那个爱是阿嘎提的爱。但是彼得没有把握，彼得他回过头来说，他说：“我爱你。”那个爱是友谊的爱，是普通人天然的爱。弟兄姊妹，彼得对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我的爱不是你爱我的爱，我对你的爱只是对你好感，好像做朋友一样。”第二次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他还是用这句话。到了第三次就换了，他说：“你爱我，那个爱是非常彼得心里就忧愁了。”那他从深处还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这是彼得现在这个爱是个成熟的爱。什么意思？你还记不记得当我们主出了克西马尼园以后，主对那些人说，你们放他们，让他们走，为什么？你们不需要把我带上十字架，让他们走。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上十字架，一个否认我，一个怀疑我，这都是罪人的表现。但是让我站在他们的位上，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一面他站在这些人的地位上为我们，但另一面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止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做救主，而且当主耶稣死的时候，保罗也在那里。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对于保罗这个人有一个评价。保罗觉得我这个人呢，可以改良的，但是主说你这个人不能改良的。如果你有一个袜子，那个袜子如果补上，其实如果有一个洞的话，你可以补它。如果你的袜子已经空前绝后的话，你一定把它扔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对我们的肉体，对我们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对保罗的评价是什么？你不是袜子破个洞，你可以补，可以修改的，不是。在神的感觉里面，你根本是千疮百孔，你是空前绝后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2000年前，弟兄姊妹，主就把它当做垃圾桶，十字架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应该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不肯爱，那个充满恨，那个是个罪人，那个根本没有救药的保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哪里？那弟兄们，如果保罗在哪里，彼得也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我也在哪里，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也在哪里？所以弟兄们，彼得这个人就是不可能爱的。彼得这个人，他的本领就是会否认主。那结果怎么办呢？主把这个人解决掉了。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彼得也在哪里。那不是这样，多马也在那里，怀疑主那个多马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雷子也在那里，亲爱的弟兄们，你和我都在那里，所以主就带着他们同死，然后跟着保罗说，等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他们也和主一同的复活。所以现在的彼得不再是原来的彼得。现在的彼得就像现在的保罗一样，保罗说：“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彼得的爱老早没有了，但是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个爱是经过死，也从此里复活的。什么叫成熟的爱？在十字架这边的是不成熟的爱。越过了十字架，到了这边的还是爱。这个爱是什么？是经过死而活的，而这个爱乃是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说我爱你，你不怎么说主啊，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握？我这个人是该死的，我这个人该钉十字架，我这个人没有可能爱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主要在同样在一堆炭火面前，要让我们的主，让彼得向主倾心吐意。这一次的爱不是在神门口的爱，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这个爱是经过火的，经过火的试炼。现在彼得知道他没有这个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最后人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这样把我钉十字架，我不配，我不配，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最后果然是倒钉十字架。当初他三次否认，最后你看见他像金刚钻的样子，他不光钉十字架，而且是倒钉十字架。这个爱是成熟的，这个爱 是经过父母的爱，他不是要鱼吗？一个晚上，一天一个祝福，给你153条鱼。主说，不是这些不可爱的。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要的是主的祝福呢，你还是要祝福的主？这153条鱼分明是主给的祝福，他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主就彼得说，主啊，你不是要说再见，你们不是回去的，再看看弟兄们，一个这个缘故，这些门徒们，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能够站出来和见证，不再是这个彼得，不再是怀疑的多马，他们个个都为主从这方面见证，除了约翰之外，每一个都是为主宣道。弟兄姊妹，在人来看，这衰弱的人不可能在一起，没有希望。在人来看，教会不可能合一的。但你也如此，在奥克兰何尝不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甘心吗？你甘心散布失败主义吗？我们能告诉人说，我们的主有了蓝图，结果他从来不能实现吗？不会，到了最后，当我们看整个的读完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成熟的爱乃是经过从死里出来的爱，谁感谢主？这个就是从爱开始。保罗当他走到最后一段，他怎么讲？保罗说，他讲说，我交电的时候到了，意思指着他要寻到他、啊、现在人生走到最后一段。交电什么意思？交电的意思就是酒祭的 green offer。 当旧约的时候，如果你献祭，你可以献一头牛也好，献一头羊也羊也好，比如把它献祭燔祭，是献燔祭，献上以后呢，最后你知道说一定有一个酒祭。什么意思呢？祭司就拿一杯的葡萄酒，然后就把这个葡萄酒就浇在这个燔祭上面。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是燔祭，为我们赎罪，是十字架的工作。但等到保罗要寻道的时候，他说我献上的是酒祭。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的生命，神在他的工作身上的工作，就是那一杯的葡萄酒。那一杯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因为它源于葡萄树，就多结果子。经过了33年以后，弟兄姊妹，那个葡萄终于成熟了。但是保罗的一生，第一个十一年是隐藏的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是结果累累的十一年，到了第三个十一年，他就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所走的路还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因此经过了那么多的修剪，经过了证明在他身上那么多的工作，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实实在在是成熟的葡萄，但是葡萄最后压成酒。这是主在保罗身上所说，这个人很有学问，但是世界上很有学问的人多得很。保罗不只有学问，保罗愿意接受主在他身上的雕刻。他不只走过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现在也到了爱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最后不光是经过十字架的酒榨，那么保罗一生就是那一杯的葡萄酒。但什么叫酒祭？酒祭意思说，这一杯葡萄酒不是为着保罗的。保罗不是为着保罗来享受，不是为着保罗回过头想，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大？一点不错，是那么大。保罗到最后就是那一杯葡萄酒所代表的。但是保罗到了最后一站的时候，主的旨意是什么？要把这一杯的葡萄酒 没有一滴是为了自己的，这就是爱的故事。测量生命不是以失，不是以得来以失，不是你得了多少，乃是你失去多少；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乃是问你到底是多少的酒。我们主是如此，跟随主的人同样是如此。所以是什么叫爱？爱是一个果子，又丰满又骄傲又美丽，但不是你。什么叫爱？爱要经过挣扎，破碎了，变形了，失去了他的自己，这叫爱。好不容易久了，这个酒应该你可以分一点，这个酒你应该可以享受几滴多，最后每一杯的酒还是上了去。所以其实是这个叫爱。有的人说什么叫爱？爱是牺牲，爱过你真的走了爱的道路，你就看见从爱开始也是爱，就是。所以到最后，最后无论彼得也好，无论是保罗也好，弟兄姊妹，那个爱是诚实的爱，他们向主的爱是诚实的，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完成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选择，我们呢？主今天在奥克兰做什么工作？然后我们这次忙忙碌碌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这样聚就散了吗？不是。你看见说，既然主呼召我们说你来跟从我，很明显是有一条路，这条路走到后，最后彼得还有七个大鱼的几乎要回头，几乎走不下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不够叫彼得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当初怎样三次否认主，现在能够三次的承认主。所以，但是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二十一章。神就是光，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是个灵，我们应当行走在灵里行，这是生命的光。神就是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这就是我们光明的道路。然后最后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在爱里。所以我们就从生命的阶段进到光的阶段，进到爱的阶段。我们从少婴孩的阶段到了少年的阶段，就到了成年的阶段。我们从发苗到长穗，到穗上长成许多的果子；我们从结果子到更多的果子，到结果子；我们从小子们呢，到少年人啊，就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的基督就成长。所以约翰，我们的成长是根据我们的启示。启示的意思是说，你看得对。经历意思说你活得对，许多时候你看得对，因为你想得对。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在神学里面所学的就够了，感谢主。如果是给你机会像保罗一样，你在神学里所学的叫你看得对，但是约翰也看得对，虽然他没有经历神学，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想得对，你可以看得对，你可以活得对。你只看见神是光，你只看见神是爱，你只看见神是个灵，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你可以做教授，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很有学问，但是有什么？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人生命有进步吗？生命有长进吗？是不是从爱生命的阶段到爱的光的阶段到爱的阶段？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非常平衡的基础是什么？一面我们需要知识，但是不要忘记启示有好几条路，保罗这条路，约翰是另外一条，但是在活这件事情，活出经历这件事情上，保罗和约翰是一样的。你肯不肯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肯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谁但愿你对这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好不好有点简单的祷告，或者你们在座有没有几位能够有一点的祷告？